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二章第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你看这里又出来亲爱了啊，就是把神的恩典再放进去的时候，跟前面我的弟兄不大一样，请听啊。那请听就是我们会忽略了，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这要小心点看了，不是穷人自动就被拣选。这个贫穷人跟马太福音讲到邻里的贫穷，跟路加福音第六章讲的贫穷是一样的，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承认他自己不足。但是这的确，这字眼好像就是字面上的贫穷。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的确我们在贫穷比较不钱财智慧体力美貌上比较缺乏的时候，往往比较会谦卑一点啊。那然后在这些东西都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像老底嘉教会一样，就是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有啊。就老底嘉教会跟腓拉铁非教会刚好是相反的，腓拉铁非教会和好像或者说腓拉铁非教会那是一个好的教会啊，士美拿教会都是好的教会，可是看起来很贫穷，物质上啊遭遇上。老底嘉教会和撒底教会看起来很富足，但是就是很贫穷。神并不是就是字面上的贫穷人就拣选，一定拣选，就是一个虚心的人。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那里讲的，神就拣选那个像大卫，甚至像扫罗，刚开始现在创世纪我们一直看到都是拣选，长子都被弃绝了，几乎都被弃绝的，都是后面的小的在后的在前了啊。就是神要我们始终有一个谦卑，有个真实看到自己是什么都没有。你越知道自己没有，向神渴慕，你就越富足了。你越知道自己没有，你得的就越丰富啊！这个也真是我们要再一次被提醒，我们有现世报，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永恒的神，今天就有他的报应，包括祝福和刑罚啊。不过我们也真的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报应主要还是在以后的永永远远啊。那么是承受他所应许的，不是今天就一定都有哈。承受这个国，这个国是爱他之人的国，我们是爱他能够得到他，你爱你渴慕就得到哈。真正爱主的人会有在从信心上面行为上各样的好的表现，让我们真的是一个配得神国度的人哈。第五节下半句，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好，我们上次讲过，这个神拣选贫穷人并不是说穷就被拣选哈，而是指神的拣选完全决定在他的旨意当中，而且从人来看是拣选那些因为缺少而需要的啊。富人当然也可以是一个邻里贫穷愿意信靠神的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啊，这也是今天成功神学需要学会的，就是在信仰上富足。这个信仰上富足就包括认识神，包括有丰富的信心，包括对神的坚定。但是不是不一定表示说我们物质上今生就那么丰富，当然也不是说就否认啊，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属灵人这些方面很丰富，在圣经里在历史上都是承受哈。承受我们怎么能够承受神的国呢？保罗多次讲过哈，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行这些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一个污秽败坏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你要领受神的国，你要有那个神的国的身份，神的国的那种那个能够进到那个神国里能够配合的东西，那就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过一个圣洁善良的生活。我们绝对强调因信称义，绝对强调白白的恩典，但我们同样强调如同雅各书所讲的，当我们有信心，当我们领受恩典的时候，不可能不活出一些与蒙召的人相称的生活。我们的个性一定会有改变，我们一定会有更多的爱心和善良，我们能够承受。那么 就我们配得，事实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是在神的恩典中慢慢成为神国的一部分的。因为神的国也是由我们组成的，我们既进去，我们也成为神的国的组织的分子，我们既因着神的改变能够承受，我们也因着神的改变变成神的国。好，承受我想比较多在圣经里，特别保罗的用法还是这里的用法，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配得这样的国，我们是重生的，我们是有良善的样式，主是看我们是配得的。那应许呢，应许和承受其实就一体的两面了。应许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他保证他在万事以前就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他就让他所拣选的人能够进到神的国。好，那所以应许和承受两个都是，承受是我们承受，应许是他应许，所以承受比较多讲我们的责任，应许多讲他的恩典和权柄哈。但是这两个其实不可分了，都在神的都在神的旨意当中。那这些爱他之人的国哈，我们讲爱当然就比较多是行为了啊，爱是行为，或者说从信心产生的行为哈。那雅各讲到前面就是爱贫穷的人呢，更前面讲到好的言语和行为啊。那这里讲到爱神，那这我想约翰的讲法是非常好哈，很多这一类的经文，像约翰福音第16章27节，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这也要小心听约翰讲的话哈，或者耶稣讲的话，约翰记载的父自己爱你们，那当然是说不只是子爱，不只是神借着的天使和圣灵爱，父自己就爱，就像父爱子一样。那下面我们很吃惊啊，父爱我们是因为我们爱子，我们想神爱我们都是无条件的嘛，这一点都没有错。我们还不爱主的时候，还不爱神的时候，我们还在罪恶中的时候，他就爱我们，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从人这边的确在审判的时候，神好像变成被动的，好像变成因着我们爱耶稣他才爱我们啊，这个绝对不要把这个救恩的次序颠倒。但是在审判的时候，神会这样审判我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因为你们爱，就跟审判的时候耶稣说了，你们做这个做那个都不是行为称义，而是这个行为见证出我们领受了父先给我们的爱。所以你能够进到神的国，刚才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这里看雅各书，都是因为你爱神啊。对，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可是领受这个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一定会爱他。就我们一般方面要强调恩典都是恩典，我们是根本不配的罪人。另外一方面，好像我们姑且这样说吧，男女相爱，当然男女相爱不一样，那是比较平等的。假如说一方面先爱另外一方面，但是爱的死去活来，另外一方面没有反应，那个没有爱的是没有资格娶或嫁对方的。你跟人结婚不能是只是你爱他，需要他也爱你。我们要在永恒的国度里跟爱我们的主在一起，如果我们不爱他的话是不能进去的，那是践踏他对我们的爱。所以神的国是给那些爱上帝的人，当然我们再一次说，给那爱上帝的人，他们能够爱上帝是因为上帝先爱他们啊。那能够进入神的国，像施洗约翰也讲要悔改啊，当上帝已经把一切的爱给我们了，包括差遣耶稣差遣圣灵，耶稣为我们死，那我们再不爱他就像保罗说的可咒可诅了。好，如果我们爱上帝，那也像雅各书和约翰常常喜欢讲的，我们一定会爱看得见弟兄。那只是雅各书更强调不仅是看得见的弟兄，而且呢是那些渴慕上帝的谦卑的人。如果你真的爱上帝的话，你一定会爱这些人，爱这些渴慕的人。第六节，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啊，这有意思哈。我们通常就是照字面来讲，就是要对穷人好，可是我想对穷人好没有错，可是耶稣的教训，保罗的教训，整个圣经新旧约包括雅各这些教训，我觉得这个穷人基本上还是邻里的渴慕的那种人。 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历太多了，如果你只是给人钱，不管是有钱人、穷人或者中产阶级，都实在不好。记得这里的穷人，从第二章讲的是，他是到教会里来的，他是到你们的会堂来的，他是一个渴慕的人，他是渴慕的人，然后我们轻待他、轻慢他就不应该了。那个富足的人呢？你说也是进来啊，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来的，也是进来了。可是那个就有点像路加福音18章那个税吏一样，法利赛人一样，他来那里好像金戒指和华美衣服是炫耀的，而不是要来领受的。我的证据就是第六节，他在欺压这些教会、这些基督徒，甚至把他们拉到公堂去。他们到教会里面来，是像《使徒行传》里面很多情形一样，就是把你拉过去的。那这里雅各很清楚说，富足的人是欺压你们的，到公堂里去的。那可是前面有富足人带着金戒指进来，所以我想他指的是那种真的不是来渴慕上帝的。而且第七节还在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名。如果一个人带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是来求问神的、渴慕神的，雅各断不会讲这样的话。所以就是那些有权有势，并对教会对主并没有渴慕，并没有那个虚怀若谷渴慕那个态度的。那么而那贫穷的人是那种渴慕的。那这些人因为自己有钱有势，不知道是什么理由，他们居然也有人到教会里来，但是他们不是真的来寻求神，他们是欺压这些人，他们是亵渎所敬奉的尊名。也许也有点像旧约的时候我们最近在看到的法老，或者是有一些以色列周围强盛的非利士人啊，常常所有的这个情形哈。好，在教会里面要让那些渴慕的人得到恩典，要让那些强横骄傲的人受到管教，就是要挫折他们的骄气，要折断他们刚硬的颈项啊。我们都不是说骄傲自大哈，我们是说这是主的吩咐哈。我觉得这种讲法就是跟我们最近讲到的是他的一个结论，就是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就我始终觉得我们在讲爱人如己、在讲怜悯、在讲赦免的时候，对那公义的部分讲的不够，对那个不要姑息养奸的部分也讲的不够，对摩西对法老的方式讲的不够。那我这次讲到也讲，但以理的那些敌人要被丢在狮子坑，但以理怎么没有为敌人祷告啊，王啊，饶了他们吧，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哈曼要被上吊的时候，以斯帖和莫迪改怎么没有求呢？我想就是当恶人的机会已经很多的时候，是有停止的时候，你继续的善待会就是姑息养奸。因此爱人如己还有不跟恶作对啊，我们都是讲不要让那个恶继续多下去。如果你让那富有的人继续在被，或者是有权势的人继续行恶的话，就不是爱他了，也不是爱你了，也不是爱教会了。所以用爱人如己这个来概括那个你对那个骄横的有钱人或者自大的人，以及对那个谦卑的贫穷人，都是用这句爱人如己这句话。这句话当然也是利未记都有讲的。那耶稣也多次讲过，保罗也讲过哈。那马太福音22章第39节，耶稣说所有的律法就是这两条嘛，爱神爱人呢。那前面有讲我们是爱神的，就是第五节，所以第八节再讲到爱人，那这两个应该是密切连在一起的。那罗马书13章8节9节也讲到说，所有的律法爱就成全了律法，完全了律法。加拉太书5章14节，所有的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那我们对人的、对神的一切态度，从领受了神的爱、神的恩典以后，就应当有那个爱。这个爱在这里我们看真的是好奇妙，它是用公义来讲爱，你不要那个轻视、 穷人，你要知道那些，你要知道那些有钱人的亵渎和不当。好，第八节的下半句啊，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这句话啊，也是路德很喜欢讲的哈，就是很多人以为守律法可以称义，就要看这一句话了。你以为你做得很好啊？哎呦，那你不根本不知道神的心是什么，也不知道神是怎么看律法，神怎么要求的。你如果要守，你要全守哦。在下面有讲，一条跌倒就全部都跌倒了，所以我们始终需要因信称义，始终需要求神赦免。但是我们求神赦免，为什么要求神赦免？也是因为我们在行道的时候经验的，我们在行道的时候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全守，我们总会挂一漏万，而且就算退一万步说我们全部都守了，那我们也发现，这是不只是保罗讲，雅各也讲，我们守的最多只能守到外表，我们的内心啊，并不是善良的。你要全守啊，不管是全守的结果发现你不能守而去依靠上帝，或者全守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你时你越来越能，那个重点都是说我们需要恩典，而恩典会带来这种爱的行为。第二章第九节，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这当然是被神的法定为是犯法的。那么人间的法就是照按外貌待人啊，人间的法根本不会看你的内心的，人间法根本不会说因为你心里要杀人就说你犯了杀人罪，心里要玷污人家就犯了淫乱罪，心里要贪污就犯了贪污的罪。人间的法不管你内心的，只管外貌的。但在神里面，就是你如果只有外貌的话，你心不是被他的恩典来改变的话，那是犯法的。那你一条跌倒就是犯了重罪。因为神是第一个，神是一个全，我们所有的事都是要对神负责的，而是神是全备的。那么牵一发是动全身的，当然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正面的。你是犯罪的，你是该死的，只要有芥菜种一样的信心，你又能够得到赦免和拯救。总是让神来遮盖我们的一切，让神来洁净我们一切，你自己要做那就自讨苦吃了，就死定了哈。十一节，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啊，我想这也是非常对，现在常常在讲整全，我们不能把人的好像我们的思想真的分开。我对某一个人，甚至对某一件事，我对这个人我可以在某些方面很善良，但在某些方面我有一些邪念，那就是对他都不好。那就像那个花花公子对女孩子一样，看起来很殷勤，但是有邪念，那个邪念就其实把他所有的好的都破坏了。那我想我们对人，我们人难免啦啊，欣赏他的某些长处，讨厌他的某些短处，我想这难免的。但是我们如果有一些我们察觉到我们的心并不是那么纯全的时候，那我们就又回到神面前，我们说求主给我那个纯全的心，我自己始终是没有的，始终需要依靠神的。他把淫乱和杀人，保罗把贪婪都就是好像一个就可以掩盖，就可以包含所有的了。我们真是不完全啊，所以在神面前不靠他恩典站不住的。十二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这我们以前已经提过了，就是律法不是做奴隶的吗？像加拉太书讲的，自由是真理啊，真理让我们自由，那当然没有冲突了。那个我们在信靠主，认识真理，认识主为我们成就的时候，我们就自由了，包括有能力和意愿去行律法了。如果我们真的要得自由，这我们上次也讲过，你要经过这个行道的痛苦，你要真的能够有爱人的自由，有探访关怀忍耐，这些不被情欲不被自己的震怒小心眼嫉妒所捆绑，不被这些东西让你不自由的话，就真的要去行律，去行，靠着神的恩典行，那会寸步难行，会跌跌撞撞，但是主的恩典会让我们越操练越好哈。 但是如果这里也是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那就是一个信靠主的人，那个律法最后对他是说还你自由，或者称你为义，你不被定罪。那但这不仅是讲到说最后因信称义，而是也是在生活中，我们如果真的在行律法的时候觉得好痛苦，好被捆绑，但是我真的是凭着信心求主帮助的话，我也深深相信我们每个人可以越来越自由，不被那个情欲，或者是痛，或者是骄傲，或者是各样东西捆绑啊。那神最后会按着律法来审判我们，那我们也该按这个律法来行事。这里面真的很复杂哈，就是福音跟律法的那个相辅相成，神的话、神的真理的完整。十三节哈，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那我们当然在这里就想到那个马太福音里面那十八章了，不怜悯人的人，他蒙了怜悯，他欠了1000万蒙了怜悯，但他没有去怜悯人，他就要受到没有怜悯的审判。他如果在怜悯以后他会去怜悯人，他就会继续受到有怜悯的赦免。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神本来是不要定我们的罪的，这是怜悯向审判夸胜，也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讲的，过犯是不如恩赐。但是如果你一直要把神的恩典拿来做犯罪的机会的话，那真的是就你自己真的是自己在找死了哈。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